好了，一起做一个祷告啊，先预备我们的心。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我们从大的到小的，都是你在我们当中，你能够带领我们啊，一起去学习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打开我们的心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杂念，啊，里面的所有隐而未现的罪，求你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听的讲的都是同感一灵，甚至我们的最小的 baby， 他们都可以在那里感受到你在我们当中。你就让他们有安静的灵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听得明白啊，心灵里面都感受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打开圣经，刚才读过的圣经很长对吧，啊，你们都来打开，好像信号不好是吧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，箴言20:1-21:2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说这两节经文就是10:23很重要哦，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两种标准啊，两种标准。好，在之前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张的大纲在上面啊，我今天讲的内容分三个部分，一前一后呢就会讲到呢啊，这个谁在衡量人心，中间告诉我们啊，有种的两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啊，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啊，怎么样去啊做人啊。那我们之前呢我们就唱首歌好吧，啊，怎么调清楚一点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给你的这张纸的上面啊有一首歌在背面啊，大家看到啊，如果没有的就看屏幕好吧，啊，我们先唱首歌好吧。那首歌呢就把啊，这个箴言的20到之后呢，23我们都有一个总结，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为什么是要去行善呢？如果我们有两种标准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能行善，我们不能做好事，我们就不会公平公正，我们就不能去真正的去做好事，好吧？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，这首歌啊，看好不好听哈，我们把它唱一下，啊，唱完一遍呢，我们之后结束的时候再唱一遍哈，啊，这样大概就应该知道了哈。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神斗，都为耶和华所证物，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水流转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，是为大仗之日预备，得胜在乎耶和华。你不可抢夺穷人的物，也不可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必被夺命。经上说，正如经上说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人，一存到永远。那吃下种子给那撒种的，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的。必多加给你种的种子，整天你们仍一直过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多收，这句真理要记住。
心里所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那乐意奉献的人是主耶稣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丰盛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充足，多行各样善事，是感谢归于神。神能将各样的，神能将各样的丰盛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充足，多行各样善事，是感谢归于神。
好，我们唱这个歌就是让我们知道哈，我们有什么样的标准，我们就行什么样的善事啊。好，这么长的歌还可以吧？还好听吧？还可以唱哈啊！如果你能把它唱下来，这就是记住很多的经文，非常好。好，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我们做善事要有这样的公平？没有公平的心，就不能做好事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啊，我做很多好事啊。我经常帮助人，我借钱给别人，我帮助穷人，我给那些乞丐给点钱啊，我对别人帮助，这些是不是好事呢？是。但是你的标准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做这些善事，如果神不纪念你，那你做的是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为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到了箴言的越来越后面的部分了，所以慢慢出现一个敬畏君王和神的关系，就统治者和神有一种的关系在里面哈，所以里面出现很多王君王哈。好，那我们打开这个圣经一起来看啊，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我们这个标准哈，两种标准是怎样的，是怎样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经文啊，这是第一个部分呢，是在 A 部分，大家看 A 部分就是讲到人心各自怀藏谋略哈，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，每个人都有想法。然后对应到下面的20章24节到21章2节，说这些想法呢，谁来做标准呢？神会知道我们的心，无论你自己有什么标准，上帝知道一切，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啊，这就是可以对比。那中间这个部分呢，就告诉我们神的标准只有一种，如果你怀有两种标准，一定会出问题啊，人生一定会出现问题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在20章1到9节，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哈。那这里我们看一下有三个的A B 次 A 的结构，你看1到2节对应7到9节，中间这个部分就讲了一个什么，人的心是很厉害的，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哈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哈。一前一后都有出现一个王啊，我们先来看这个1到2节，这个王的威吓啊，我们看第一节哈，首先看他说，酒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扰，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。大家一起来念第3节好吧，来，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。好了，那我们可以来看啊，前后都是可以看见这种对应哈，就是说要成功啊，首先要搞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要什么？大家在一起要解决问题，中国人最注重什么？喝酒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以酒来解决问题，任何的难事酒桌上可以见分晓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喝酒？喝不喝酒？哎，他也喝酒，我喝酒啊。这里说酒使人可以懈慢啊，中国很多时候其实各国家都是这样，大家喝酒都能喝出一种的吧，喝出他的好像是哎，酒后吐真言，是这样的吗？酒后会讲真话吗？啊，来看看啊。所以酒带来的什么呢？有人是说酒局可以解决问题，有人说我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如果我失恋了，我喝什么？喝酒。啊，如果我遇到烦心事了，我喝一大瓶酒，我觉得可以麻醉自己。这就是喝酒的文化，是不是？喝酒的文化啊，无论是啊跟别人，无论是跟自己，都酒就带来什么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酒能使人懈慢， 酒可以带来一种什么？带来一种傲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酒可以带来一种傲慢，什么傲慢呢？就是嘲讽啊，这个烈酒浓酒，你喝过五十度的酒吗？你喝过五十度的酒吗？白酒喝过没有？你喝过，哇，你真的厉害哦。我那时候小时候喝 一小口，别人参加婚礼叫我喝，我傻乎乎的喝了。小时候我就躺在那里啊，啥都不知道，走路都晕的，知道吗？不知道东南西北的啊。后来躺到街上睡着了啊。就是其实酒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就容易使人醉，带给人一种大吼大叫咆哮，就像这个猴子上蹿下跳一样的啊，吵闹，很吵闹。喝酒喝醉的人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所有喝酒喝醉的人会怎么样？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喝酒误事是这样的，所有人只要用喝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如果你爱酒，你靠酒来解决问题，你跟大家靠着酒来解决各样的啊这个人际关系，我告诉你没有智慧。他说因酒误错误的没有智慧，只要喝浓酒喝醉了的人解决不了问题，酒桌上谈好的之后还会出问题，你下次还要请他什么喝酒，就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！所以我们说没有智慧，这个人就没有聪明，没有智慧。所以教你解决问题是什么人呢？弟兄姐妹啊，你看这种人喝酒的人会怎么样呢？让我们不要去，不要去喝酒。你看第三节说要远离什么？远离纷争，是人的尊荣。愚妄人都爱什么？都爱吵闹。我们叫做 foolish。那 foolish man 就是很喜欢，哇，我就是我，我就喜欢喝酒，我就喜欢酒让我很过瘾，我就喜欢用酒解决问题。大家有问题了，来酒桌上来喝，谁喝得多谁就赢，谁就是老大，谁不会喝酒谁就不懂事，是这样的吗？OK， 所以我们说要停止争吵，停止争吵的人才会有荣耀，这里说有尊荣 glory。 如果你停止去跟别人吵，跟别人去拼酒去吵闹，不要喝醉了在那大喊大叫。你有没有看到人一在一桌上，然后喝的喝喝六六六啊啊，喝喝这样的，有没有啊？很大声的，他们都是喜欢什么吵闹。所以你去参加这个酒局，你会整个耳朵都什么嗡嗡响啊，嗡嗡的响啊。然后回去之后呢，你就好像这个荣耀这个尊荣没有了哈，其实没有真正得到面子哈，真正得到面子哈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没有面子，我们爱面子其实在酒桌上解决不了，吵闹解决不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 foolish man 你跟他讲什么都没用，除了跟他拼酒就没有任何谈的余地，你除了跟他喝喝喝，其实根本就不能够深入谈。大家喝得多，哎呀好，我帮你解决问题，其实就是一般 foolish man， 对不对？除了这个喝酒，你赢了他，你喝不，他喝不过你，下次他还是怎么样？不，你还要求他，你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非常爱吵闹，酒席上就袒露自己，酒醒后照样跟你吵，照样跟你闹，所以没有用。他们生来就是酒桌上吵，酒后解决问题，然后再请他喝酒，再吵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解决不了。好，拉起一起来看第二节。来，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。为什么讲王呢？我请问大家，喜欢喝酒解决问题的人一般都怕谁？一般都怕谁？大家桌子上所有人都在喝酒，他最怕哪一个人？有权柄的人，是不是？有权有势的人，是不是？你要求他办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般是喝酒就是那个有权有势的神要不愿意跟你喝酒。但是这些人都怕得罪谁？得罪上司，怕得罪那个老大，怕得罪那个有权柄的。这个王就代表他还有权柄，他的威吓，这个时候他就很恐怖，他脾气很暴。如果有这样的统治者就麻烦了，这个统治者是很凶的。好了，你跟我喝酒，我第二天跟你变脸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就是骂你，你得罪了我，你怎么样，我就弄死你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的人呢，他是如同狮子吼叫，你惹动他怒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自己害死自己，自己害死自己。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可以看到，其实酒桌和关系贿赂都解决不了问题。其实人是怕什么？怕在上有权柄的人，怕有钱有势的人，是不是？ 所有人都是怕有钱有势的人，你如果喝酒是没有用的。好了，那这个就看到我们这个问题一到二节，好，对应下来七到九节，那有另一批人他不喝酒，会不会解决不了问题？弟兄们，我如果不跟你拼酒，我不跟你喝酒，我不用借酒浇愁，这种人可不可以混下去呢？可不可以？好，来看下面，你看说王的审判了，说第七节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大家一起来念，来第九节，来，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呢？好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有一种人，他不用酒桌，不要跟你拼酒，他不用贿赂，不搞关系，不弄这套金钱利益的关系。他说这个义人他喜欢怎么样，他就是纯正，他很怎么样，他不靠酒，不靠贿赂，他做人很正直啊，他是靠能力靠本事解决问题啊，所以跟随他的人是有福的，跟随他的人是有福的啊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说谁能够说自己洁净了我的心呢？很多人说我是很干净的，他说哎，我是个好人，他说我洁净我的心，我脱离我的罪，我能够做一个好人。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义人，请问在座的每一位，大家都会说我是个好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说自己是坏人的？有没有人说？有没有人说自己是坏人的？没有吧？那所有人都说哎呀，我前面是真正的义人，后面说我说自己是好人的人啊，我是个好人啊。所以呢谁都不能够来洁净自己，谁能够不能够把自己心里面的东西怎么样除干净。你在酒桌上和人喝酒，其实有私欲，我有私心，我跟你喝酒是要解决问题，我跟你搞好关系，我要求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的心都是有一些动机在里面，所以都是有罪的啊，有罪。这个罪大家不说哎，我犯罪了，我犯法了，被警察抓进了派出所，抓进公安局，不是的，是你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说你用一种方式去处理问题的时候怎么样，标准有问题，就是你整天去打枪打不准那个靶心，砰砰砰都打歪了，就叫犯罪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打正红心是很难的啊。 OK， 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念第八节，来，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驱散诸恶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谁来审判人的这个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谁来审判呢？很简单，有权柄的统治者，上帝设定政府，设定警察，设定这个啊在上的上司给我们，他坐在一个审判的位上，他的眼睛怎么样？如果他是一个聪明的王，前面是个凶暴的王哈，后面是个什么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王，很公正公义很亲民的一个统治者，那这种人是很少的，非常少。如果有这样的人做皇帝，有这样的人做统治者或做我们的上司，我愿意跟着他，对不对？哦，跟着他，因为他什么？他常常不会让他身边有一些的邪恶在他身边，他看到哪个人坏，哎，你跟我喝酒是不是？你跟我套关系是不是？啊，然后我就会怎么样？我会分辨，我会把你的恶怎么样揭露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这就是讲到啊这个王的审判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到本段小节到底这一前一后讲什么呢？人心都怎么样？都各有自己的计谋。好了，中间有一段告诉我们人的谋略，四到六节告诉我们真相。他说什么？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懒惰的人，一种人是什么？虚伪的人。这两种人是特长，一种是懒，一种是虚伪啊。这两种人就充斥我们的酒桌哈。我们的酒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懒，一种是什么？虚伪。 OK， 好，你看，来，我们一起念第五节，来，一起念，来，人心怀察谋略，好像深水，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。哎，这句话为什么成为我们这一段的中心呢？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对应懒惰人和伪君子，有一种人很懒，你看懒到什么程度？他这个懒惰人冬寒呢就不耕种，收割的时候就没有收获，就要讨饭，就变乞丐。啊，请问你们在今年的时候，如果明年来了，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耕地？把地耕好，第二年就撒种，是不是？你地都没耕好，那个种子撒在上面就会死掉，所以把那个土翻了以后让它休息一下，然后那个土来年就长得很好。但是我们懒惰人呢，不是，我们不去耕地， 然后就把随便弄一下就丢那个种子下去，结果来年的时候呢就没有收获，没有收获啊。我们说一年之计在于什么？在于春。你比春天先把这个种弄好，第二年来就种上去就非常好，土地就长得好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懒惰的人呢，就不肯去做好准备。请问你要去读书了，马上九月开学了，你们有没有做好作业？有没有准备这个学期要学什么？你看，对呀、啊，老师会说，哎，你准备准备什么？又没有给你一些的啊、任务给你，有没有？
没有、
哦。没有，没有，那就没有准备好，对不对？开学了，哎，哇，上学了，很开心啊！老师说什么？啊，老师你讲什么啊？不知道。如果那这个老师好的话，他就会告诉你，请去读这本书。我们去读书就，老师告诉你读这本书，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有预备了。哎，有的人不读，老师提个问题。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不知道。所以这就是懒惰人。懒惰人怎么办呢？永远是没有那些读过的准备好的人，他们会收获更多。 OK， 好，对下来你看，有一种虚伪的人。第六节说，哎呀，都说你看我多仁慈啊，我人多好啊，啊，很多人都懒，懒到信誓旦旦。什么程度？这种懒惰呢，就跟伪君子一样， hypocrite 啊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多么忠诚，我多么的有羞耻的心，我对人多好，我多善良，哈，他就会讲自己很善良。但是真正的忠诚的人就见不到。弟兄姐妹，实际上那是 faithful 或者 truth， 就是相信真理的人，有真理的人你就找不到，你在酒桌上永远找不到这种什么忠信人。你用关系用贿赂永远找不到可靠的朋友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什么永远的利益。为什么世上会总结这句话出来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忠诚的人 faithful， 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哈，没有。所以为什么这样？因为第五节告诉你，人心怎么样，怀着谋略。 I have a lot of plan， 我有很多的计划，好多计划，好多计划。哎呀，每天我明天要干什么，我后天要干什么，我大后天干什么，我十年做什么，我在后十年做什么，哎呀，都准备好了。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主意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们你不知道他想什么。例如我不知道 Melo 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子慧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你们的心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。就像那个水好深，你去太平洋，你去大西洋看看那个海黑不黑啊？你说很蓝，其实一到阴天的时候那个水就是什么黑的，乌漆嘛黑的，很深。我们说太平洋最深的是什么？马里亚纳海沟，深的哇，好深好深，根本就不可能到达。但是这么人的心这么深，有没有人看透？有没有聪明人？他说唯有明哲人才能把他深水汲引出来。例如这个地下100米以下有水，我就用一个方式把那个水怎么样吸上来，我可以知道那个水是在哪里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非常的厉害啊。 OK，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你看到这里很清楚，我们用各样的方式，我们用各种的方式，用钱，用关心，用我们，哎呀，哥们大家好，哥好啊，哥俩好啊，哈，大家好，那个勾肩搭背，哎呀，我们是哥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姐妹，非常好啊，用各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但是他的心你知道吗？你没有知道别人的心。好，有一些经文在这里，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2:14-16，他说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，反倒以为什么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什么？万事。哇， everything， 你可以所有的那些事情你都能够看透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如果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属血气的人，属血气的人就 fresh， 属血气的我用脑袋，我用自己的智慧，我用你的能力解决问题，我用酒桌看拼酒，谁喝酒厉害，我喝的多，你喝的少，所以你输了。这是血气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一种看不见的事。我现在问你，上帝住在哪里？上帝住在哪里知道吗？你知道住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
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是不是？
哈 ，OK，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说那些看不见的事是不是真的？看得见的事就是真的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了，所以我们要想象一个问题，其实很多人说我想找上帝，我想上帝住在哪里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告诉你住在哪里。圣经会怎么样？圣经会教你，对不对？圣经会教你。啊，
啊，他总是跳啊。
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属灵的人怎么看透万事。好了，我的父母呢，从小的时候就告诉我，你要懂得做人。怎么做人？喝酒。啊，我爸爸是喝酒很厉害的，嗯。在外面做生意出问题了，找到那个老板，哎，来喝酒，啊，喝完酒了，哎，好像解决问题了，结果下次又得喝酒，啊，所以他教我说，哎，你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老师在一块，也要学会喝酒哈，啊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读书，慢慢读到大学了，那个教授也教我，你要懂得喝酒，送礼，知道吗？叫送礼。就是送好处给那个人，送钱也可以哈，反正送什么都可以，就能解决问题。这是我，这是周围的人都在看，都在告诉我说，你用这个方式解决问题。我们说每个人都是好像深水，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听我讲到的时候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聪明人能知道你想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事情我们碍于面子，给我一点面子，啊，我陪你喝酒，啊，我失恋了我就喝酒，我不舒服了我就去发泄，反正很多事情我都可以用各种标准去解决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不明白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我知道，但是我又不知道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什么叫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？啊，这些问题大家去思想哈，其实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因为你今天遇到了，明天还会遇到。我今天遇到这个小朋友，我跟他很熟，我认识了。下次我遇到另外一个陌生的人，我又不熟了。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，所以你每天都见了新朋友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有新来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我不知道你想什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看透你，如果你是经常去看这本书《圣经》，我就知道人心想什么都有一个规律。无论你想什么，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因为属灵的人什么，唯有聪明的人，就是有 understanding， 他有理解力，有洞察力，有那个知识来处理问题。所以这个世界的规律在哪里？《圣经》，这本《圣经》总结了所有人心的规律。宇宙的规律，世界的来源，世界的去处，上帝住在哪里？这本圣经会告诉你所有答案。如果你能看懂圣经，他就能够把这些人的心就吸出来。你想什么我都知道。所以一个真正懂圣经的人，明白圣经的人，他一定会判断人是怎样的。 OK， 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哈。 OK， 好，对应下来我们看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什么呢？就是20章24节到21章2节对应，谁能衡量我们的心？谁能？上帝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的创造者，这个世界的救赎者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？谁创造的？哦，进化来的。进化来的时候什么进化的？靠什么进化的？无神论，无神论说，无神论为什么相信猴子能够变成人呢？科学也不能证明说猴子会变成人呢，对不对？完完全全猴子跟人是两码事情，为什么猴子一定可以进化到人？我就觉得可以去查究一下，考究一下，好吧？ OK， 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，无论你怎么想，我知道你，上帝知道你，好吧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，然后你看有一个对应的结构，他说这个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他是有一个神决定、神鉴察、神衡量人心，所以他是平行下来的。这三个很重要，你看第2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来，第27节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心非父。哎，第2节，来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，为耶和华什么？衡量人心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 哈利路亚，明白吗？唱歌就重复这个主题，就是告诉你，我不断的告诉你，谁在衡量，谁在衡量。无论你这个王怎么样，人怎么样，上帝说，我衡量统治者，我上帝说他衡量人的普通人的心，甚至那边有个孩子的心，上帝都能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知道孩子想什么吗？他为什么要哭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乖，不要哭。孩子说，你怎么？我们想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啊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。首先来看你的这个结构。首先看 A， 神决定人的脚步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决定你的脚步 ，your steps， 你每一步 ，step by step，OK，、okay? 每一步走路，每一步走的路，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动作，都是出于神。这个创造你的神，他知道你在走的路怎么样。所以人类从开始亚当夏娃人类始祖犯罪开始，人的脚步就一直在行走，走到今天几千年了，上万年了，走到今天我们还在走谁的老路？祖先的老路。所以中国人永远说我们祖宗怎么样，爷爷的爷爷的怎么样啊，这样下去，这个就是人的一个脚步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你爸做什么你得做什么，你爷爷做什么你爸也做什么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所以每个人的脚步其实他已经确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他就告诉你说啊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请问你以后要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你起来你几点钟吃饭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几点钟吃饭？请问你今天晚上几点钟睡觉？你为什么要几点钟睡觉？难道我不能够决定自己吗？请问能决定吗？你今天说你可以决定吗？他打哈欠了，他能决定吗？决定不了，是不是？就我们本以为自己选择的路，我自己选择自己负责。我本以为自己是有，我是个男的，可是后来发现有的人说你像个女的，结果他就说我要去做个女的，就变性。在了西方这个社会呢，你在学校里面读书，那个老师会让你选择你的性别，你决定。哎，那些老师真坏，他说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，哇，甚至女厕所有的是男的跑到女厕所去，说我是个女的，哇，这个社会就看到，哎，要尊重这些人。如果你尊重他，你就倒霉了，是不是？请问你是男的，是女的，谁决定的？你爸爸把你养出来，你是男的是男的，是女的女的，为什么我要变性呢？哇，真的奇怪哦。他说我梦见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人群当中，我就像个女的，我要做女的。OK， 我没办法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但是你的脚步你能决定吗？你决定了你的性别了吗？你还是个男的就是男的，你的特征还是男的，胡子还是那里，对不对？男的就男的，我就男的，女的就是女的，怎么改变得了了？哇，真奇怪，这个世界是不是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每个人是谁决定的？你的脚步是由谁决定？不是你决定的。OK， 我以为我是个好人，结果别人都说，哇，你是个大好人，其实你是个大坏人。你怎么决定你是个好人？好人只是相对的标准，弟兄姐妹，在一个世界里面觉得是好人，在另外一个世界可能就不承认你是好人了。相对不是绝对，就你不能决定自己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决定，对不对？不能决定，感谢神。怎么回事呢？来，给你举个例子。来，25节，人貌似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要查问，就自陷网罗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哇，很冲动。我今天要觉得我是个男的，我要做个女的，我就很冲动，我就做女的了。我觉得我这个家怎么样？我今天要买什么东西，我就决定是要买什么东西了，都很冲动。哎，这个叫做这是圣物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圣物就是说不加思考的把自己奉献给上帝。哇，这个是圣物啊！许愿之后的台湾，今天哎呀，这个有个奉献箱，哎，看到吗？有个奉献箱，我觉得我身上有100块钱，我拿出来，我要丢进去。哎，你丢进去之后就后悔了。我为什么要给100块？我这个奉献箱是教会我，他就这个对我发现有的这个教会啊就没有给我好处，我为什么要给100块钱？结果呢？你发现事后才去查问这个原因，为什么要给100块钱？你就自陷网罗啦。你在做事之前，脑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么冲动？为什么要放钱？为什么要奉献？有个乞丐在那里讨饭，哎，给一点，给一点 change， change， 给一点，给一点，你要不要给？哎呀，好可怜呐，我给他吧。结果给了他，发现他去吃麦当劳。他吃快，他吃什么？他吃那个大餐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他吃大餐 ，OK。你辛辛苦苦的钱给了他，他去吃好的，还去打那个白粉，打针，吸毒，你后悔吗？你后悔吗？
Yes.
对呀、啊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给他钱，他是个坏人，我为什么要资助他？加拿大政府记住啊，加拿大有给这些穷人、流浪者、homeless 有给他们资助的，你不要去随意的去。哎呀，我帮他，我告诉你，你到时候你在查问的时候你就后悔了，后悔倒不如不做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做事冲动，一定要有一种标准，不能有两种标准，一种标准就行了，不要判断错误。这是一个网罗，这是个陷阱，这是个诱饵。你许过愿之后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说我如果生一个儿子，我就把他献给神做传道人。结果儿子长大了很可爱呀，可以孝顺自己啊。她就说哇，儿子你不能做传道人，你知道做牧师没什么钱的啊，像我一样没什么收入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是圣物许愿之后才去查问，我告诉你，你后悔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倒霉了。上帝说好，你谁叫你乱许愿的？谁叫你去发誓的？谁叫你去烧高香的？现在你后悔也没有用，所以灾难就来了，灾难就来了。所以千万要慎重考虑，不要有两种标准，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 No， 不要这样，好吧，不要给自己设网络。好了，中间告诉我们，你看智慧的王就会告诉我们，二十六节说智慧的王就拨呀什么，就是拨上恶人，用什么鹿什么鹿轴滚砸他们啊！那个姐妹读得很好啊，她读准了。这个字我都不会。感谢神，这个智慧的王驱散恶人，犯法的人，你知道这些人乱讲话的，说话不算话的。今天我要奉献，我要爱国，结果有一天成了卖国贼，怎么办？这里说王，智慧的王，他知道分辨谁是坏人，谁是好人。所以真正用神的标准来做这个，他用各种的方式，你看用这个磨，我们说这里农民把他这个稻谷收了之后放在那里，然后呢要那个驴和人拉着那个叫滚轴哈，我们说这个叫做磨，大的磨，石头做的，然后去压那些的谷子，把那些谷啊那些壳和那些里面的米子嘛分开，哇，压着他们一直压压压压压到最后就把这个粮食就分出来，所以好人坏人都能分出来，谷子分在一边，谷壳分在一边，米分到一边，然后用风一吹就可以把那个谷子那个粮食收回去，把那些都用火烧掉。所以呢，王是用这个方式去分辨恶人好人的。所以呢，你千万不要乱许愿，这种人呢他自陷网罗，王会审判你，王会审判你。好了，感谢主。那最后我们来看还有呢，就讲到神鉴察，不但是鉴察我们的脚步，还会鉴察我们的什么灵。好，你看二十七节说啊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哇，心，你知道你的肚子里面有多少个房间吗？啊，你的心里面有几个房间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你的心可以装多少东西，装好多。所以每个人呢有365个房间，可能比他更多，每一个房间都放一个的主意，所以你有365个计划。哇，你360个计划放在哪个房间你知道吗？啊， a lot of room、啊、这个房间放这个秘密，那个房间放另外一个秘密。哇，一生当中你的这个肚子里面藏了好多秘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有个灯在那里照你。如果你是信上帝的人，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 Spirit，你的灵在那里面成为一个 lamp， 所以晚上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你里面想什么。上帝却在每一个房间放了有一个灯在那里照。我有个电灯，哇，你里面那个房间装了个小秘密，哈啊，你知道你今天妒忌人了，你今天对人撒谎了啊，那个灯就照着你。所以人在上帝面前怎么样？每个房间都透明的，每个房间都透明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上帝知道。 OK，好了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见，你看中间这个部分，20章28节到这个啊第一节啊，我们来看，他就是看到一个的，是王跟普通人的对比。 王和普通人有什么对比呢？你看有什么福气呢？然后有两个砝码啊，人的灯子，你看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他也因仁慈立稳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念这句，一起来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拢沟的水随意流转，无论你里面有什么秘密，上帝都在控制，创造主都在控制你的心啊，控制你的心，哇，很厉害，对不对啊？统治者心里面的小啾啾上帝知道，普通人小孩子里面的小啾啾上帝都知道啊！我告诉你，人只要按照公平公义诚实来做事情，不要耍歪门邪道，不要去喝酒解决问题，不要贿赂解决问题，公正公义公平诚实为人，就可以使你的国位，你的那个位置，你的权利得以保障。所以做老板怎么做？公平公义诚实，做个老板就能做得长久，否则的话你这个老板迟早被你属下属挑毛病挑出来，因为你不公平， OK， 你不诚实，所以你的国位、你的位置、你的职位得不到保障。君王也是这样的，靠着仁慈，靠着仁慈才能够做下去，才能够永久保护你的权位， OK。 所以呢，为什么王会这么诚实、这么凶残呢？弟兄姐妹，有的人王很好，对不对？ 很好的王，有的王很坏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来，我们一起看21章1节。王的心在谁手中？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拢沟的水。你看这个人工运河知道吗？人工运河是怎么铸造的？是怎么弄的？挖呀，挖那个渠道，挖通了之后放水呀。我想要那个水往哪里跑，它就往哪里跑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有没有种过地呀？你有没有浇过水？打开那个渠啊，挖好的，哇，顺着你的意思想去哪去哪。所以这个是皇帝的人，请问今天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乱来吗？我问你，哎呀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总理不好，骂他；我们觉得这个总统不好，骂他；我们觉得这个主席不好，又骂他，有用吗？没用。他们的心在哪里？上帝掌管他们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王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？是乖僻的还是反动的？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？大家可以去试试看，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。王的心都在谁的手中？在神的手中。好了，最后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办？你看29节，强壮的人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看见吗？然后白发为老年的尊荣，一起来念，来第30节，来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好了，我们的年轻人有什么优势？年轻人 power strong， 我有肌肉，我年轻。你老人家你看走都走不动了啊啊啊！你看啊，我很厉害的。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看不看得起老人家？你看你们见到我，哎呦，这个大叔头发掉光了有没有看到我头发掉光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年轻过，我有肌肉 muscle， you know， 我也有 muscle， 对不对？啊，你还干不过我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强壮就是你的 glory 嘛，就是你的面子嘛，我不会跟你抢。年轻人，你有力气，好棒，我欣赏你，我不会说，嘿，这个年轻人太骄傲。我不会这样说，我有一个标准，我说，哎，年轻人强壮是好事，但是老年人也不要这样，觉得我头发白了掉光了不好。那就说，白发为老年人什么？尊荣。我有我的优势，我的白发表明我学了很多东西，我很有知识，你知道吗？我把圣经读了多少遍，你知道吗？你读过吗？你没有吧？我处理问题比你看得远，我可以看到10年之后，一直看到今天，有没有吃的？OK， 所以老年人要以自己的白发为尊荣。今天很多人老了有白发了就开始怎么样染发，我坚决不染发。我头发白了，我头发掉光了，我坚决不会说我头发很短的时候弄几根在那里，我不，我要么剃光头，我没有必要，没头发就没头发了，白发就白发，这是我的荣耀，为什么要聪明绝顶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每个人每个人的荣耀，你为什么要去妒忌别人？哎呀，老年人看年轻人，哇，好妒忌哦！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，你看我现在年老，我都看不惯他，真是。 哎呀，那个老头子都真是想就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这都是我做事情。每个人都不满足，你就不能得到自己的荣耀。你的标准不能双重标准，你是老人家的老人家的标准，你是年轻人年轻人标准，明白了吗？不要嫉妒。好了，后面说怎么样除掉这样的想法和嫉妒呢？来看，边伤能够除去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里面的每个房间。你心里面有好多房间，怎么样？要受苦，受点苦，多吃点罪，被人打一打，那个上司把你，哎，你今天我把你开了，你工作不努力，你想倚老卖老，我今天把你踢出去，不给你工作了，你失业了，哦，炒鱿鱼了，给你一点的罪来受。好了，孩子不听话，我今天不给你吃饭，不吃饭，啊，为什么？都要鞭伤才能知道我有错，哇，太骄傲了。OK， 明白了吗？所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活用，可以活用。好了。最后一句告诉我们什么？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怎么样衡量你的心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总结高潮。人所有的谋划在神眼中都觉得是对的，但是唯有神可以评估你到底对还是错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最后一个方面，那我们对比一下两种标准，告诉我们神憎恨有两种标准的人。前面都在举例，现在告诉你他憎恨两种标准的人，我们要总结出两种标准。那两种标准呢，来看第十节对应二十三节，你看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一起来念第二十三节，来，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两种的标准啊！今天这个圣经这么重啊，我称一下啊，这个秤不好，换一个假的秤来称。哎，这个重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弄一些假的秤，假的标准，那个价格是骗你的。其实这个价格应该卖10块钱，他说我就卖20块钱，我蒙你。本来是100块钱的，他那上卖1000块钱，哇，骗你！啊，这是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。上帝恨不恨？上帝是最讨厌这些人奸商。啊，靠什么偷机取巧，偷机倒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人在上帝眼中怎么样？他们将要受到上帝的审判。啊，举例来说，来看，举例，我们怎么举例呢？为什么有两种标准？首先从孩童开始，婴孩啊，婴孩在不在？不在了哈。OK， 好，来看12节说，11节说什么？孩童的动作是什么？清洁正直，显出他的本性 nature， 他的 nature， 他是很本性的。但是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，弟兄姐妹啊？就是说，哎呀，什么是有福的呢？什么是两种，什么是单一标准的呢？我们要看看孩子 young children， young 的啊，很年轻的 young man， 少年人。你看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少年人，年轻人你们在吗？你们都是 young man young girl， OK 哈，这里我们一起来哈，你的心是怎么样呢？显出你是真的。你看，如果说今天早上 Melo 没有吃饭，他肯定跟他妈妈直接表现说我好饿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nature 啊？吃了哈。 OK， 所以一个孩子他要哭他就哭，他要笑他就笑，哈哈哈哈，他不会说我不要哭不要笑，没有，他很直接就告诉你我有什么反应。我今天肚子饿了就肚子饿了，我不会隐藏。你今天开心要睡觉了就睡觉了，是不是？我想睡就睡，啊，这是你的本性，是不是？没有隐藏，一个标准，他不会撒谎，他不会装模作样。OK， 好，为什么呢？记住，能听的耳和能看的眼是谁造的？是谁造的？弟兄姐妹，你那个眼睛能看见，好不好？请问眼睛可不可以说左眼看得见，右眼看不见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两种标准？左眼是这样，斗鸡眼。我都装不了一个斗鸡眼，斗鸡眼就是说它会相反的方向，两种标准的叫斗鸡眼。OK， 眼睛看到的都是什么一样的，明白了吗？标准都是一样的。请问你看到这个东西，来，你看到这个屏幕，这是屏幕。有人说不是，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山，一座山，这个眼睛就有问题了哈。请问两个眼睛能不能够不一样？两个耳朵能不能不一样？今天这个耳朵听，哎呀，这个耳朵就听了是另外一个意思。有这回事吗？耳朵听进去的都是一样的标准，明白我意思了吗？不然的话你就有病了。眼睛就是左眼右眼不一样，
耳朵说我左耳和右耳朵也不同，那就麻烦了，出问题了，你有病了，明白了吗？一个耳朵聋了，一个耳朵听得见，那就出问题了。上帝所造的都是公平的，一个标准，一个圣斗，明白了吗？一个标准，不能说两个标准。好，对应下来，你看二十一节了，看起初树德的产业什么，终究什么啊，不得为福。你不要说我是以恶报恶，要等会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啊！你看见这句话了吗？一个孩童，一个家人的孩子长大了要继承什么？继承产业嘛，你的家你要留给谁？留给孩子嘛，你不能说不留给别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很快得到的产业就不是好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孩子还没长大，你就给他一大笔钱，孩子会怎么花？孩子就有他的标准，他乱花钱，他就没有福气了，他都没有经历过，他都没有人生阅历，你把这么大笔钱给他继承，他肯定怎么样？乱花钱的。明白，别人劝他怎么花他就怎么花，所以树德的产业终究不为福，没有福气。好，那下来呢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我要等候耶和华，这个以恶报就说，哎，你是哥哥，所以你继承产业，我做弟弟的我不舒服。耶罗劳伦斯，对不对？他的妈妈把钱给他，小孩子呢会怎么样？小的那个 Lucas 会怎么样？他说我就要报仇，那妈妈不公平哈，哥哥我要跟你争，这不行，我要跟你争，所以就开始以恶报恶了，就把分家产就吵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吵起来了。但是你学会哦，我们要怎么学会呢？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，不要去抢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呢，上帝来帮助你，你哥哥的不一定是他的，有一天还会归给你，可能你等一等，不要跟他吵，不要跟他闹，有一天神会给你更多。所以我现在呢，我在家里，我不跟我的哥哥吵，我不跟他要房子，我不跟他要老人家的东西。你知道我现在得到多少吗？我现在有别墅，我现在有公司，有车子，我有自己的事业，我有一个大的，我在这边也有 house， 我在中国有大别墅。你看他就给我，结果这些哥哥们看，哇，他不要家里那么破旧的房子，不要，他们要的都是没我的值钱。等一等吧，弟兄姐妹，一定会这样的哈，记住哈，这是标准，很重要啊。好了，中间说你要记住，你要得到这个产业，你要勤劳，不要偷懒哈。你得到了财产，你看啊，十三就说不要贪睡，以免贫穷，眼睛要睁开，你要吃饱，哇，要有面包吃，要怎么样？眼睛要什么？盯着大大的，你不盯住，有别人吃那个面包吃掉了，不行，要盯大一点。不要贪爱睡觉，不要，哎呀，睡到十二点钟没起来，早上妈妈做了个蛋糕给老大给吃了，啊，小孩子吃啊，没有的吃了，睡懒觉，躺在床上发大财，结果醒过来没有了，被赶出去了，所以眼睛要睁开才能吃饱，明白了吗？好，一定要记住哈，聪明人要吃饱，一定要眼睛睁得大大的哈，做作业也要是这样的。OK， 你看，但是呢，有种人二十节说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必变为漆黑的黑暗。与这种人呢，喜欢贪睡的人，好吃懒做的人，是些什么人？对父母不孝顺的人，他们就骂父母，哼，对哥哥这么好，对弟弟就这么差，哦，我恨你，你不配做一个爸爸，不配做个妈妈，就骂他，就咒骂父母的。我告诉你，他的那个灯呢就黑了。这样的人怎么样？他以后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他就没有良心了，他做坏事他不知道哈。好了，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，不可以咒骂父母，不可以懒惰啊，不可以禽兽不如啊。所以呢，人多鬼诈，千万记住要孝敬父母，什么事都可以，唯独对父母不可以咒骂。你看啊，以弗所书六章说什么？你们做儿女呢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来，一起念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如果你对父母好，对父母好，对妈妈好，你就会长寿健康，而且呢有财产给你，好不好？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所以最后我们来看，最后可以看见呢啊，终于说有的人呢喜欢怎么样买东西啊，心怀鬼胎啊，两个标准，对不对？口不对心。你看有的人买东西说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买去就自夸啊，有没有见过？
好，你看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，大张嘴的不可言的结交，这两句是对应的，都多嘴多舌。哎呀 ，it's no good， it's no good， 哎呀，那买东西我们哎呀，这个东西很喜欢，对吧？哎，不好，哎，买回去讲那个老板说你到底有多少钱呢？你出多少钱我卖给你呀？结果呢，一买一降价，砍价，砍回去，哇，这个你看我又赚了啊！啊，这个人就是说不好，买回去就，嘿，你看我多会砍价呀！啊，两个标准，我告诉你，人家的货如果是本金都不够，不会卖给你的，你别以为你赚便宜。哎呀，我就哇，你看这个老板多蠢呢，我骗他把那东西便宜买回来。啊，你千万注意，老板不会那么傻，你砍价他一定有个底线的，有个标准的，你砍的那个价是不公平的，明白意思吗？除非你砍的价是公平的，啊。记住这个道理了吗？不要沾沾自喜，又赚了，你没赚，你明白？你亏了。It's no good, it's no good, it's no good, no. 其实是很 bad, it's bad, it's bad. 是不是啊？所以一个嘴巴多的人呢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可以跟他交流，天天去砍人家价，没良心，跑到家里也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。哎呀，这个人怎么样？那个人怎么样？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秘密告诉他。你告诉他买大就得告诉别人，你知道吧？我没告诉别人，是他打听的，我没说，是别人说的，就他说的，明白吧？所以结交朋友不能结交那些多嘴多舌的，好吧 ？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看看财产好不好呢？财产好不好？钱财好不好？喝酒好不好？不好。是我的有金子，许多珍珠，唯有什么？唯有知识的嘴是最宝贵的，弟兄姐妹。我盼望你们要去追求真理，把你的嘴巴培养成什么样的嘴巴？知识的嘴巴，讲出来的是真理，不要讲出来的是胡说八道。两个标准，今天我对这个人，哎呀，你看这个总统，所以我要讨好他。哎，你看这个乞丐，我要骂他。啊，这种人就嘴巴没知识，但是你的嘴巴是很宝贵的，比所有钱财都宝贵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啊，计谋，你看十八节一起来念，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什么？智谋，如果我们的计谋要去找人来帮你参考，你不要用你的标准，你要找一个很多人有知识的人帮助你来找一个最正确的一个的筹划，这个事情就一定能成功啊！如果有正义的战争，打仗就要凭什么？智谋，要凭那个什么谋士，你要凭智谋才能在打仗打赢，这是公益的战争，政治的战争，不是那种的侵略别人的战争，所以你要靠很多人来帮助你，靠很多的智慧来做事情。好了，最后千万记住，你不能让别人帮你担保，你是你的标准。好，来十六节，谁为圣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，谁为万人作保谁就要承担。来一起念，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，到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。记住，不要为你的酒肉朋友作保，不要喝一顿酒，好，我一定能帮到你。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为人作保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衣服都没得穿。有一天，你那个仅有的一点钱、面包都被人夺走，吃都没得吃。记住哈，人家要跟你算账，你跟谁作保，跟谁拍胸脯，你就要为谁去担保。啊，不要为外人作保，就要承担。不要听那些坏的女孩子、坏的男孩子跟他在一起，他是 stranger。他跟你的信仰不同，他跟你不是一个标准，你不要跟他一伙，不要跟他一起去做生意签合同，不要一起跟他去，哎呀，我们一起拉伙来做传销，来推广一个产品，不要跟他合作，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，不然的话你就倒霉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好了，最后，虚晃得的食物刚开始是很甜的，我们在酒桌上喝酒，喝得很尽兴，是很甜的，可以解决问题的，事后会怎么样呢？你的口就充满着什么？尘沙，吃了个蟑螂，吞也不是，吐也不是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 ？OK， 感谢神。所以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，来二十三节，来，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视为不善。哈，感谢神。好啦，那最后了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我曾经去了一个教会里面去应聘牧师，这个牧师呢，就是说我要去应聘啊，他们就有聘牧小组来聘我做牧师。那呢，他们就考核，就准备接受我作为一个的候选人。那候选人选好了，结果他们呢有两套标准，他们这又叫一个传道人在那里来帮助他们， 所以有两个传道人，一方面呢他们要聘我，一方面让一个人在旁边来怎么样放在那里，觉得我们如果不聘你呢，我们就可以聘他，所以你不要拽，你明白了吗？他们就用两个传道人放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告诉你我们玩一套的世上的方法，叫两种标准，叫平衡术。结果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这就是他们，你不骗我就算了，告诉我不要按两个人跟我来对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说，哎，我们不骗你了，我们骗他。他不是的，他是给自己留后路，那个不行，那个行。那这样的两种标准导致什么呢？导致最后心怀鬼胎，一方面这批人向他，一方面那边人向着我，所以两方就扯，扯到最后这个教会到最后什么陷入分裂状态，到最后拼不成了，这个教会就一分为二，就大家打起来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心怀鬼胎，主耶稣不喜欢人心口不一，不喜欢我们用两种标准两种砝码，你内心偏心，你这样的话呢就不公平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你看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主耶稣很讨厌人分来分去，他说他马太福音实际上说，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，人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又说他是贪酒好食的人啊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来一起念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我们不能有两种标准，不能对这个人看对那个人看有自己的偏见，不好。好了，提摩太前书5:21说，我在神和耶稣基督并神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来一起念，要遵守这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偏心。不能偏心，上帝看见，主耶稣看见，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来降世为人，既然能看见，上帝也不会看不起我们，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子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告诉你他要解决人的罪，自己先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你去流血，你信他，你就可以得到公平公正的标准。所以你满足不了上帝的标准，但上帝说，我让我的儿子来为你死，可以满足这个标准。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的标准就变成一个标准，不会变成两个标准。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。 OK， 好，最后你看雅各书2:1-9说，我的弟兄姐妹啊，你们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不可按外貌待人。有一个很有钱，穿着金戒指华美的衣服，名牌跑到教会里面来，哎呀，来坐这个最好的位置。有个人进来穿着破破烂烂的，没钱啊，膝盖很臭，哎呀，坐在我脚下，走，这门口去，门口啊，赶狗一样的，明白吗？不行啊，你看岂不是偏心待人，恶意论断人吗？亲爱的弟兄，要听神的话，神拣选了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。有钱人不一定有信心，但贫穷人他的信心就是依靠神，不依靠钱。 OK， 好，一起来念，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是好的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什么？犯罪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好吧？ OK，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唱首诗歌，好吧？啊，我们要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人啊。这个世界呢最缺乏的就是那个公平的秤和公平的标准啊。这个主耶稣都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知行合一，心里想的跟我做的是一样的，不要我心里想这个做出来的却另外一套，不要任何事情说话做事都不能有两重标准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看，来一起站起来唱首歌，好吧？我们一起唱首歌啊，这个歌呢就是施行公义，多行善事，好吧？啊，一起来唱啊啊！但愿这个歌能鼓励我们，怎么样去行善做好事，不要用两个标准，对任何人你都要公平公义，要调查，要研究，按圣经的标准来做，好吧？两样的法宝，两样的神斗，都为耶和华所证物。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，马是为大仗之日预备，得胜在乎耶和华。你不可抢夺穷人的物，不可欺压，
也不可欺压困苦人。耶和华必为他，因耶和华必为他编曲为他伸冤，强夺他的必被夺命。不要劳碌求福，修长自己聪明，不贪图虚无钱财，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贫穷人一存到永远，他吃下种子给那撒种的，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的，必多给你们种的种子，整天你们人一直过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多收，这句真理要牢记，个人要找心里坐定的，心里坐定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因为那乐意奉献的人，乐意奉献的是主耶稣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丰盛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充足，多行各样善事，是感谢归于神。神能将各样的丰盛，神能将各样的丰盛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。你要不要加给你？使你们凡事充足，多行各样善事，是感谢归于神。
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都有一个爱你的心。主啊，你赐给他们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做任何事情要公平公正公义，我们不要被人欺骗，我们也不要说谎。主啊，我们只有用一样的砝码，一样的公平，我们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不是这个人我喜欢，那个人我不喜欢。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主，神爱世人，他对所有的好人坏人都一并的给他们有公平公义的心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人孩子，都从小从现在开始就有公平公义的心。你将这个圣灵真理的灵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对人对事说话行事都成为一个公义正直的人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赐福我们的教会，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请坐。